让我们来翻开圣经，翻到弥迦书七章的十四节，教会圣经在1037页，1037页。14到20节，那我们就是弟兄一节，姐妹一节了。弥迦书七章十四节，好，请弟兄。他们必用手捂口，掩耳不听。神啊，有何神像你，赦免罪孽，饶恕你产业之渔民的罪过，不永远怀怒，施恩。你必按古时启示应许我们列祖的话，向雅各发诚实，向亚伯拉罕施慈爱。嘉豪传道，今天我们正道题目是发诚实施慈爱的神。
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们今天要一起来看弥迦书的第七章，也是弥迦书的最后一章。在上个礼拜呢的主日呢，我分享第六章的时候，讲到这是一个诉讼的场景。在诉讼当中呢，双方的当事人呢，都各有他们的证词。最后呢，在诉讼的结果里面有一个判决，有判决当中，判决当中有刑罚，还有为何如此刑罚的原因。在第六章的1到2节里面呢，讲到了这个诉讼当中的开始，有山有土地，大山小山还有土地，他们做见证人来见证呢双方当中所言是否确实。然后接着呢，在从第三节开始，我们可以看到上帝他的发言。上帝呢，他开始诉说他曾经为以色列做了哪些事情，而且呢，他说我做了这么多，你可以从这里面看到我到底有没有做不对的事情呢？你们可以看看。接着呢，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子民呢对这一连串事情的反应。从第六节开始，第六节说，我朝见耶和华，在至高神面前跪拜，当向他献上什么呢？上周我讲到这里是神的子民一听到神在法庭上如此说了，马上希望呢到他的家中拜访，跪下跟他寻求和解。在寻求和解的过程当中，最后呢，神呢他就说了一句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名言，在第8节说到，世人啊，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这个寻求和解的过程当中呢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啊，叫做你只欠我一个道歉。就如果你有看过这个电影呢，就知道说在法庭上面呢也有一个原告跟被告。这个呢原告呢他就是很希望这个被告呢给他一个真实的真诚的道歉。 这个原告不希望被告送礼物啦，觉得不，你不需要送礼物，你也不需要怎么样子对待我，需要的就是一个真诚的道歉。这很像在这边呢第八节讲到的，就是神呢所要的不是这些很有价值的代表说他的诚心的一些祭物，因为呢他根本不是带着诚心悔改的心，所以第八节他才说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。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判决了，判决从第九节开始，耶和华向这城呼叫，智慧人必敬畏他的名。于是呢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有一连串的刑罚的内容啦，还有为什么要如此刑罚的原因。我们看到十三节说，因此我击打你，使你的伤痕甚重，使你因你的罪恶荒凉。待会我们在第七章的时候还会继续看到荒凉这个字。还有呢这个判决的第十六节讲到，因为你守暗利的恶归行亚哈家一切所行的，顺从他们的计谋，因此我必使你荒凉，使你的居民令人嗤笑。继续讲到他为何如此判决的原因。今天呢我们来到弥迦书的第七章啊，我们继续延续这个审判当中的场景。在这个背景当中呢，我们可以来看到有出现相当多的我这个字，描写出大家听到这个判决当中的反应。当然这当中呢最主要的一个就是以色列人，第二个呢就是先知。当先知呢他听到这个反应当中，先知也是活在以色列人当中的一员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还有先知呢，他们听到这个判决当中的反应，他们的心情是如何，我们可以从第七章里面可以看到。所以第七章呢我们可以看到有许许多多的我出现啊，包括了第一节我们就可以看到他说，哀哉，我好像夏天的果子被收尽了，又像摘了葡萄所剩下的。接着他还继续说，我心羡慕出熟的无花果，描写出这个人他的心情。这里的我呢应该指的是先知。还有呢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八节，第八节讲到，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，我虽然跌倒却要起来，我虽然在黑暗里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。你可以看到在这里我这个字呢表达他听到判决之后的心情，这个角色不断的出现。在第八节里面的这个我呢应该是指以色列，是指以色列 作为听到判决的这个代表。就好像呢在第六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第六章的第六节讲到，我朝见耶和华，然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。所以这个听到真正判决的下来的这一群以色列民呢，用我这个代表然后表示他们的反应。还有呢我们可以继续往下看，我这个字继续出现啊，第九节啦提到说，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，因我得罪了他。哦，这个我呢一样同样是指神的百姓，是指听到这个判决的人。我们可以从第九节里面看到哦，有一些盼望了对吧，就是他愿意忍受耶和华的恼怒。这恼怒呢不是我们中文和合本翻译的比较温和，其实它是震怒的意思，耶和华大大的发怒。然后他也说，因为我得罪了他了。然后接着呢在后面继续我们看到他继续讲到了我啦，还有讲到这个诗人 他的反应。除了这个我之外呢， 跟判决之后的生活很有关系的，就是讲到时间。时间也是这段经文经常出现的、重复出现的一个字。我们可以来看看哦，在这段经文当中呢，它讲到了几种时间呢？第一种呢，是在第四节的里面，在第四节我们后面看到他说，你守望者说，降罚的日子已经来到了。这日子是时间。听到了判决之后呢，这个听到判决的人，他在等着那个行刑的日子啊，可能是要被抓去关啦，或者是呢会接受什么样子的处分，或者将来这个行刑的日子将要来到。所以他说，你守望着那降罚的日子已经来到了。好，这是讲到了时间。还有后面呢，在这个降罚的日子呢，会有什么样子的遭遇呢？第十节也讲到了这个日子，那时我的仇敌，就是那个日子，那个时间，那个时间到了，我的仇敌就会对我说，耶和华你的神在哪里？然后他一看这事就被羞愧遮盖了，就是表达啊，这个受刑人他的反应。还有呢，从第十一节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间啊，哦，对时间的期盼，时间当中的难熬，那个时间又出现。十一节说，以色列啊，日子必到，你的墙垣必重修，那日子你的境界必开展。第十二节，当那日人必从亚述，从埃及的城邑，从埃及到大河，从这海到那海，从这山到那山，都归到你那里。所以这边又讲到了日子了。前面我们可以看到第四节讲到降罚的日子，好，第十一节呢，我们也可以看到以色列啊，日子必到，你的墙垣必重修，可以让我们想象到第二种日子是得到救赎复兴的日子来到。然后接着呢，这个得到救赎复兴的日子要如何的想象呢？要如何的知道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呢？我们再往下看第十四节的最后，讲到求你容他们在巴山和基列得食物，像古时一样，像古时候的日子一样。还有呢，第十五节接着说，我要把奇事显给他们看，好像出埃及地的时候，出埃及地的日子一样。我们知道出埃及的时候，神显出了许多的神迹。要怎么样想象那一个复兴的日子，得救的日子，不再坐在监狱里面啦，而是从监狱里面被放出来，不再成为奴仆，乃是成为自由人，不再成为恶人，乃是恢复神百姓，恢复义人的身份。那一个日子会像巴山，他们在巴山基列德食物古时候日子的一样，会像出埃及的时候的日子一样。这就是在第七章里面，整个它里面的不断表达一个百姓还有先知，当他们听到判决之后，他们会有的一些反应。我们先从呢最前面开始看，这是最前面开始看，我们看到第七章的第一节讲到，哀哉，我好像夏天的果子被收尽，又像摘了葡萄所剩下的。在这边呢，讲到说他有祸了，他听到这个判决，知道真是有祸了，真是悲惨。然后先知呢，他在哀哭，他在寻找，他说他好像在夏天里面，这一段的第一节的经文呢，可以有两个翻译。第一个翻译就像我们和合本里面 所说的，好像夏天的果子，它好像夏天的果子已经被收完了，然后呢，好像呢是葡萄啦，本来是想要去捡人家剩下的，在旧约有这样的律法，但是呢，想要捡剩下的也捡不到，没有一挂可吃，所以这是和合本的翻译。但还有另外一种的翻译呢，是讲到先知好像是那一个要去收果子的人，他要去收果子呢，夏天正好是葡萄跟无花果树结实累累的时候，他正在结实累累的时候要去收果子，却收不到，他想要去捡拾葡萄却没有一挂可吃的。所以呢，最后他说，我心羡慕那出熟的无花果。所以很可能呢，他在第一节的前面讲到，他想要去采的去收的果子就是葡萄或者是无花果，先知呢想要收葡萄收无花果却一无所获，正如第二节所说的，地上虔诚的人都灭尽了，在世界上没有正直的人。首先呢，讲到这个虔诚的人，还有虔诚的人特别是指一个人对上帝的敬畏，对上帝的忠心。而讲到世间正直的人呢，是在讲到人与人之间呢的正直啦、诚信啦。所以呢，无论是对神或者是对人，在地上找不到虔诚的人，也找不到正直的人。第三节继续描写他们双手作恶，君王寻其面，审判官要贿赂，位分大的要吐出恶意，都彼此结连行恶。从第二节看到世间啊，一个正直人都没有，然后一个敬虔人都没有，而到了更应该作为表率，更应该成更具有知识、更具有能力的君王和官员、审判官面 的当中来寻找，也找不到。他们徇私啦，他们收受贿赂啊，他们彼此呢连结一起行恶。所以呢，第四节呢，先知继续用植物来描写当时的光景，正如他在第一节啦，用植物啦所做的描写，他说他们最好的不过是吉藜，最正直的不过是荆棘篱笆。这就好像 这一个先知弥迦呢，他要进葡萄园里面去捡拾剩下来的葡萄，不但一挂葡萄都捡不到，他却在葡萄里面看到长满的荆棘，长满的棘藜。所以大家可以想象这样子的画面吗？荆棘跟棘藜是不会结果子，是无用的植物。所以接着他说， 你守望者，也就是先知，你守望者说，降罚的日子已经来到了，他们必扰乱不安，要把这些丢到火中。所以第五节最后继续说，不要依赖邻舍，不要信靠密友，要守住你的口，不要向你怀中的妻提说，因为儿子藐视父亲，女儿抗拒母亲，媳妇抗拒婆婆，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面的人。在讲到犹大国当中，国家中一个虔诚人、正直人都没有之后，最后讲到了家庭的破碎，每一个社会的阶层都充满了贪婪，就连家人当中也充满了猜忌跟敌意。我有一本 我喜欢的那个金庸小说啦，叫做《连城诀》，就是《连城诀》是我唯一一本呢，我去买来放在家里的金庸小说。然后我喜欢这一部小说呢，就是它讲到了人性，然后讲到了就是有男主角啦，他有一个师父呢，讲这个师父呢传授了他一套那个武功的剑诀，而这个剑诀呢 里面呢隐藏了一个很大的藏宝的秘密。所以只要呢有人能够解出这个剑诀当中的秘密，就知道藏宝的地点。然后所以呢，当师父的呢，做师父的呢，他为了不要让比他聪明的人，或者是有人呢发现这个剑诀当中的秘密呢，所以他教徒弟呢，包括教自己的女儿呢，都是教错误的，只有他自己知道那个剑诀真正的原本的那个版本。然后后来，小说里面就描写了发生了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，然后这个男主角呢，他才发现说，哦，原来师父教他的这个剑诀呢，完全都是错误的，连他的女儿呢所学到父亲的武功呢，这些都是错误的，很像这边所描写到的，儿子藐视父亲，女儿抗拒母亲，媳妇与婆婆作对，在家人当中连信任都没有，贪婪腐蚀了一个人的心。在这部小说里面呢，最后呢就讲到了，哦，他们终于呢就是发现了这个剑诀当中的秘密，是在一个用金子打造的佛像里面藏有许多的珠宝。然后我就看那个画，看到那个小说的描写啊，就是虽然那个佛像是用金子打造的，但是呢许多很贪婪的人就挖啦，然后去跑啦，破坏这个佛像。然后那个时候我在想说，啊，金庸为什么写这个，金庸是不是信主了啊，然后所以才讲这个佛像被破坏了。后来好像应该是不是啦，但是就可以看到当人的贪婪啊，人的贪婪是到一个地步的时候，是连他原本相信的神明都不敬畏的。但最后这个小说结果有一个还不错，我觉得还不错的结局。所以从第七章的第一节一直到第六节，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社会当中呢，分几乎是要解体的社会，在家庭当中彼此当中也失去了信任，而弥迦呢，他正是生活在当中的其中一员，但他却大有盼望。第七节他说，至于我，我要仰望耶和华，要等候那救我的神，我的神必应允我。先知说呢，纵使近前正直的人已经绝迹了，但他表明他的立场，他要继续仰望，继续等候那救他的神。仰望呢，是一个带着等候的心肠，然后来向神祈求，向神寻求帮助。所以他最后说，我的神必应允我。应允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听，我的神必听到我仰望他，我呼求他的声音。这一节讲到了先知，他对这一件事情，这个环境的处境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一个曾经有过，你发现自己可能像屈原一样啦，你所在的环境呢，其他的人都沉沦了啊，然后你把一些事情看得比别人更清楚。对于像先知这样子的角色，或者是像我们中国古代屈原这样子的角色，当一个人呢，他比周遭的人看事情看到更清楚的真相的时候，往往这一个人他是最痛苦的。不晓得你能够体会吗？他看到别人所没有看到的真相，别人都在醉生梦死中，而他却是清醒的，于是他承受着比别人更大的痛苦。然而先知却在这边选择继续仰望神，继续等候那救他的。他在听到判决之后，他知道那个审判是必然的， 但他也知道上帝的慈爱是显明的，他的应许是信实的，是可信的。所以这边呢，先知告诉我们，他带领我们呢，从现在的处境的眼光往上看，看着上帝，再往未来看，继续往未来看上帝应许的实现。所以他在后面呢，接着第八节继续说，我的仇敌啊，不要向我夸耀，我虽跌倒却要起来，我虽坐在黑暗里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。从第八节开始呢，这里的我呢，应该是以色列人对这个判决的反应。我们可以怎么知道呢？这个我呢，讲到说，我虽跌倒却要起来，被刑罚被审判的是以色列人，所以这里的我呢，是指耶路撒冷，或指耶路撒冷以色列整体的百姓。还有呢，第十一节我们可以看到，第十一节说，以色列人，以色列啊，日子逼到你的强援必重修，到日那日你的境界必开展。讲到了前面，先讲到了跌倒啦，后面讲到了以色列啊的强援必被重修。所以这边讲到了以色列人，他们最后是悔改的，他们的反应是，我虽然在这现在跌倒了，我却要起来，我虽然坐在黑暗当中，但我知道耶和华对我的审判，对耶和华对我的指引是我的光。于是第九节他继续说，我以色列人，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，因为我得罪他，只等到他为我辩屈。在这里的只等到他为我辩屈，为我伸冤，有一个比较好的翻译是，只等到他审断我的案件，执行了他的刑罚，满足了他的公义。于是呢，第九节最后说，我必见到他的公义，我必能够见到他耶和华，他维护他的公义，维护他的公平，正义呢得以伸张。在这里很像呢，我们中文里面所讲的一句话叫做恶人自有恶人磨，就是被磨的恶人呢还有一个磨人的恶人。如果呢这个被磨的恶人呢，他生出了悔改的心，体会到了自己得罪上帝，他知道呢自己呢被磨是罪有应得的，那么他就离转变成义人的道路不远了。而如果呢那个 磨人的那个恶人呢，如果他继续的作恶，他也同样的要担当神公义的刑罚。所以第九节说到，我必得见他的公义。第十节接着就说，那时我的仇敌曾经对我说，哦，你的神在哪里呢？然后他一看见这事就必羞愧。而有这一位知道神是公义的以色列人，他说，我必亲眼看见他遭报，他必被践踏如同街上的泥土。所以这一个被审判的子民呢，他知道他的审判是在神的公义之下。而同样呢，磨他的恶人呢，将来也必在神的审判、神的公义之下。虽然这个磨他的恶人好像是神施行审判的工具，但这恶人他所行的恶也必被，也在将来会必被上帝所审判。所以先知呢，他就大声疾呼，在十一节说，以色列啊，日子必到，好，你的墙呢必被重修。这里的墙垣呢是指很矮的墙，不是指像城堡一样的高墙啊。这个矮墙呢，可能是用来在葡萄园里面围住一个地方，然后这个地方呢做葡萄园或种植无花果。那园子里面的矮墙呢必被重修， 那个日子呢，你的境界必被开展，国家的土地啦、疆界啦，必回到当时的时候。在当第十二节，当那日呢，人必回归，从亚述啦，从埃及啦，从各个地方都回到你这里。第十三节呢，然而这地的居民呢，因这地居民的缘故，又因他们行事的结果，必然荒凉。反而呢，当地的居民，作恶的居民呢，会变成荒凉的光景。这里让我们看到了最后呢，会有一个翻转。原本呢，在第六章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刑罚啦，是第六章的十三节：“我击打你，使你的伤痕甚重，使你因你的罪恶荒凉。”还有六章的十六节：“我必使你荒凉，使你的居民令人嗤笑。”而到这里，我们可以看到最后会有一个翻转，就像七章十三节所说的，反而是这地的居民，因为这地居民的缘故呢，又因他们行事的结果呢，他们欺压以色列的百姓啊，他们是恶人，然后来磨他们，然后变成他们遇到荒凉的日子。所以先知在这边告诉他们，将来呢必有那一个日子，各国各散居在各国的民呢，从埃及、从亚述、从各个地方会回来，会流归这山，会回到这地。他们的葡萄园呢，能够重修，他们能够再次的尝到甜美的果实，而恶人过去对待他们的将会翻转，局势将会逆转。于是呢，接下来弥迦就讲到那一个丰富、那一个美好的光景。十四节说：“求耶和华在加密山的树林当中，用你的帐牧放你独居的民。”加密山呢，在这里呢，和合本的翻译是专有名词，但如果它当成普通的用词呢，它就是果园的意思。就好像我们教会在的地方啊，是板桥。板桥呢，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专有名词，告诉朋友说：“哦，我们的教会在板桥，我家住在板桥。”你也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普通的名词，因为这个板桥的由来就是过去这边有一个大家都很重要的桥，然后它是板子做的啦，然后所以这个地方后来叫板桥。所以十四节这边加密山呢，我们可以把它看作它若是使用它普通名词的意思，它就是一个结实累累茂盛的果园。它呼应到第七章第一节那先知哀叹啊哀呼的场景。先知说：“我找不到那个无花果树，我想要去摘取，我找不到任何剩下来可以捡拾的葡萄，连一挂都没有。”而第十四节告诉我们说，先知他的呼求是希望耶和华将来再次的在这个果园、在这个树园、树林当中牧放他独居的民，唯独他的百姓可以在这个园子当中，唯独他的百姓是他的产业，就是你产业的群羊。而唯独呢，他的子民呢，能够像当时在巴山啊、跟基列啊这两个地方，都是很适合，放羊，然后让牛羊在那边吃草的地方，有很肥美的草场。唯独呢，他的子民呢，可以在这个林子当中，在这个果园里享受果实，享受肥美的水草。就像古时候一样，究竟这古时多古呢？有的学者说呢，这个古时呢，就好像当初神在伊甸园里面一样，有许多果子，所有的果子呢，他的子民都可以吃，只有那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能吃。这里在形容会像古时一样， 上帝的子民呢，得到许多丰美的果子，并且与神同在，那是神的居所。而十五节呢，我们刚刚有说到了，神会把这些百姓带出来，就好像当时在埃及一样。十七节呢，提到了这些仇敌呢，必填土如蛇，又让我们想到创世纪里面的光景。神对他百姓的应许实现了，在那一个日子，这些敌对他百姓的、磨他百姓的恶人，必填土如蛇，又如土中复行的物，然后战战兢兢的，然后除他们的营寨，而且他们最后会占据，向耶和华投降。这是先知所描述最后那有盼望、有救恩的光景。于是呢，最后先知说，十八节，神啊，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，饶恕你产业之民的罪过，永不怀怒，喜爱施恩，他必怜悯我们，他会把我们的罪 踏在脚下，他会把我们的罪呢抛得远远的，投入深海当中。当我们呢愿意承担神要施加给我们的刑罚，就是表示我们愿意 承认神，承认自己得罪了神。当我们愿意忍耐、愿意仰望、愿意盼望的时候，那个复兴的得救的日子将会临到，必然临到。而最后呢，那个日子是最远离我们、最被踏在神的脚底下。正如第二十节，你必按古时启示应许我们列祖的话，向雅各发诚实，向亚伯拉罕施慈爱，正如耶和华向雅各、向以色列所立的约，将来他的百姓必然蒙福，必然会像天上的星、海边的沙一样。他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他们的百姓将会成为神的子民。不晓得最后我们看到第七章啊，我们可能都会有遇到担心自己处在一个被神处罚啦、被神处罚啦，觉得自己得罪神的时候，不晓得是否你也有过这样子的情景。或者呢，我们呢虽然不像其他被处罚的啦、被刑罚的人一样，但我们很有可能我们像先知弥迦一样，我们同样活在这个处境当中。虽然我没有犯罪呢，但是我活在这个环境、这个国家当中，我的子民呢、百姓呢、我的邻舍受罚，而我也是跟他们一起。而先知的反应呢，他在最后的这一首诗当中，他的祈祷当中，看到，让我们看到他的态度。他坚信那信实的、那发慈爱、诚实的上帝，必按他的对古时列祖所应许的约，来带他的子民，来向他的子民发慈爱。所以他的眼光呢，一方面向上看，仰望上帝；一方面呢，向古时以色列啊，他们的经历，他们所经历到上帝的慈爱，向古时的以色列人那时的光景来看，然后呢，还向未来来看。所以先知呢，他在这里让我们看到，他用了一个三个向度的视角，他向上看啊，仰望上帝；他向过去看，往过去出埃及记的时候的日子来看。然后呢，他也往未来看，看到上帝的应许，他的救恩必将他的仇敌践踏在脚底下，必让他的仇敌呢就填土如蛇。盼望呢，先知这三个向度的眼光， 也成为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的眼光，让我们都可以仰望神，向上看，往过去看，看到神的信实，神的恩典，也往未来看，看到神的应许必定成全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主啊，我们知道我们活在一个逐渐堕落败坏的世代世界当中，主啊，我们实在是我们常常心里会发出呼喊，发出声音，为什么我的周围，我的周遭，我的生活的环境当中，没有一个更敬虔、更虔诚、更正直的人做我的朋友，做我的邻舍，在我的生活当中呢？主啊，我们常常寻求帮助，寻求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更好的人与我们同行，但我们常常发现自己是孤单一人的，正如弥迦一样。但主，你的应许，你的信实，你的能力使我们大有盼望，就求主赐给我们那向上看，向过去看可以数算你恩典的心，也向未来看得知 你的应许是信实的，这样子的眼光，把这样子先知的三个视角赐给我们，让我们能在各样的困境当中，我们有盼望，我们可以从跌倒当中起来，我们可以更欢喜快乐的活着。谢谢主，求你听我们的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